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昧护着，能尽法其心，无垢光尊成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知摩诃萨摩诃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主要是开显宝性论当中宣讲安利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的这个精华的金刚句，就是呢展开宣讲。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是宣讲了如果不安立如来藏为大无畏法的功德，安立成有畏法或者安立成一种单空的话，实际上呢有很多这些过失，没办法符合了义的这样一种经典论点的意趣，也没办法安立一个无有无垢的这样一种正理。所以说呢，摩诃摩切在对于其他一些不了义的说法进行了这个驳斥之后呢，安立至终对于这个三大理论的这个正确宣说。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也是通过最了义的方式解释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正如无有差别故，具种性故，像这样一些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观点。那么在这个三大理论当中，实际上呢自始至终它围绕的一个理证，就是宣讲的核心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如来藏一定是一个无为法的自性。无为法的自性，只要能够善巧安立这个无为法的自性呢，我们就能知道在有情相续当中，现在就具有佛的这样一种功德，佛成佛的时候所现前的这样法身功德，实际上在有情相续当中一点不缺少的方式是圆满具足的。只要能够修道的话，就绝对能够现前，绝对能够成佛。这个呢是对于很多这个后学者来讲的话，具有很大的这个鼓励和这个启发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也在正式宣讲的是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的这样一种理证。前面呢也是安立了这样一种无为法的自性，或者通过宝性论的这个校正呢，安立了这个如来藏他的自性清净和如来藏他的这样一种本具功德两个方面。实际上这个两个方面呢，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宣讲一个如来藏的本体。也就是说，如来藏它既是本性离系的，它自己呢也是一种具有恒沙功德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就是说，安立它本来清净呢，安立它本来清净本来离系呢，实际上就是远离认为如来藏的这样一种本体是一种分别念面前的恒常不空。把一切的这样戏论彻底远离，因为安立所谓的如来藏，它是一个分别念面前的恒常的话，这个也是一种戏论。安立它的这种其余的无常啊等，也是一种戏论。所以说呢，把这些戏论远离掉之后呢，如来藏它本体就可以了知离系，或有自性空性的这样本观点。然后呢，就是说安立如来藏不可分离的殊胜功德法的话，也可以打破认为如来藏它是一个单单的离系，单单的空性啊，不具备任何现分，不具备任何光明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空的自体。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安立了如来藏呢，它就说是一种现空无二、明空无二的本体。因为是这个离系的缘故呢，它是本体空的；因为是具有功德法的缘故呢，自性明的，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自性。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继续进行安立。如是成立彼自性住种性，是无为本具功德的法身自体时，即可成佛故。在一切有情相续中，智慧法身必以不盈不亏的方式而安住，修道就能成佛，是以世事理成立的。如是呢，这已经成立了这个自性住的种性。那么前面提到过，自性住的种性是相对于修习的种性而言的。自性住的种性呢，有一些有情本具的，通过法性理，通过法而理呢，本来具足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如来藏功德，就叫自性住种性，也叫做性种。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后面闻思修升起的闻慧、思慧、修慧，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这个修习种性。那么这个修习种性呢，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在内心当中升起的这样一种功德。但是呢，这样一种修行种性实际上也是源于内心当中的自性住种性。自性住种性当中本来具备一切圆满的无为法功德，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相应于这些闻思修行升起的这些所谓的这些闻思的功德，也实际上也是本具如来藏上面的一种逐渐的显现而已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的。所以说此处呢，就比自性住种性是无为本具功德的法身。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成立自性住种性，就是无为法，它是本具功德的法身自体的时候呢，就可以成佛。如果我们这样安立之后呢，就 因为有了这个种性的缘故，就一定绝对可以成佛的。在一切有情相遇当中，智慧法身是以不盈不亏的方式而安住的，就是说也不增加也不减少，以前是怎么样后来也是怎么样。所以说一切有情相遇当中呢，佛陀的这种智慧法身或者以后现前的智慧法身，一定是以不盈不亏的方式如是安住，修道就能成佛，是以事实地成立的。因为孝心当中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圆满的智慧法身的缘故呢，通过修道分离这样一种这个课程，通过修道呢认识这个课程，或者说获得一种觉悟的话，就能够现前佛果。因为这样一种实际上的佛功德法，这个所谓的佛呢，佛的功德法呢，它是已经圆满的方式具备了。那么就是说，只不过呢，在这样一种有情相续当中，它是通过隐藏的方式而具足的。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称之为佛果。那么就是说，当它这个课程分离之后呢，这个功德圆满的觉悟。圆满的现前，这个从果位讲，你是说呢，这个方面是从佛果的角度来讲的，通过四识理完全可以成立。那么这个四识理呢，就是跟随一切万法的这个通过跟随一切万法的原则，跟随一切万法的实相，如是的抉择，如是的成立呢，就称之为四识理。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当中呢，实际上也是讲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呢，本来具足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法身。如果不具备这个智慧的法身的话，再怎么精进修道，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这样一种圆满的成果。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有障勤作故，能见黄金等；无障虽勤作，为生烦恼。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后面能够现前这个黄金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地煞本来就具足黄金。那么如果这个下面没有黄金的话，你再怎么勤作呢，为一生烦恼而已。所以说一些友情当中，如果不具备种性，不具备这样一种大违法的种性的话，那么再怎么样精进，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种成果，没办法获得成就。这个是第一个，一些友情相续当中一定是要圆满具足这样一种种性。这个种性呢，实际上就是现前佛果的主因。那么其余的这种方式呢，是属于一种助缘。那么像这样，这个是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一些有情相续当中具足，虽然具足这样是会发生，但是如果不修道，就绝对不能成佛。那么这个修道就是开显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法身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一种助缘。主因是具足了，但是如果没有助缘的话，仍然没办法真正的成就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虽然具备这样一种圆满的法身，但是呢，如果没有修道，它一直不现前，就像这个众生一样，无始以来呢，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佛殊胜的佛法，从来没有升起过修道的这样一种愿望，从来也没有修过道。所以说内心当中虽然无始以来就圆满具足佛法的功德，但是呢，就永远就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真正的现前。没有现前这样一种这个佛果功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他就一直没办法现前，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具足这样一种法身，但是呢，也必须要通过修道来开显。那么如果没有修道的话，就没有办法开显。所以说这个修道呢，实际上对于这样一种佛法的佛陀的这样的法身功德而言的话，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其余额外的帮助。没有说你修道之后呢，你的这样的法身就更圆满了，没有这样的。那么实际上你不修道了，这个佛陀的法身功德还是这样具足的。但是呢，这样这个修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则性呢，它主要就是说本来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但是呢，你要通过修道来觉悟它，通过修道来觉悟它，就是说通过修道呢来认知你本具的这样一种功德。现在我们通过学习呢，只是一种总向的一种认知，只是一种初步的认知啊，开显一种目标一样的一种认知。所以说这种认知和觉悟的认知呢，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说修道的第一步啊，就是说通过听闻来认知内心当中具有这样的佛性啊，通过听闻呢来了知，我们必须要就说是这个修道才能够去除课程，这个方面是初步的认知。那么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坚定不移的定解之后呢，就可以就是说进入真实的去除课程之道，真实的去证悟之道。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听闻之后呢，进入了修道位了。修道之后呢，逐渐的随着修道的深入，那么内心当中的课程越来越少，然后内心的佛性呢就会逐渐的一分多分满分的方式如是现前。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通过四识理而成立的。所以说这段当中呢，一方面成立了一些有情 成佛的这样一种主因呢，是因为有了种性。第二个方面呢，虽然有了这个种性，但是你不修道不成佛，修道就能够成佛。这方面也是对于后修者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方面也是必须要了知的。因为就是说众生在修道的时候呢，他具备很多这样一种分别念，很多的虚妄分别念，要不然就认为呢，就是说自己没办法成佛。成佛呢，就是说只是一种就说是像释迦佛啊、阿弥陀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祖师大德啊，他们能够做到的，而我自己呢做不到，升起一种怯懦心，像有些时候呢升起这种心，有些时候呢就觉得哦，一切有情都是佛性，我自己通过稍微听闻一点点哦，知道了佛性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佛了。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认知当成证悟，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图。所以有些时候呢，在就说是这个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也好，或者自己在写一些一书的时候也好，就觉得哦，我就是佛，像这样的话我就具备佛功德，他就把这种认知呢当成这样一种证悟，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企图哦。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就学习完之后，虽然就说是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种性，但是如果你不修道不觉悟的话，实际上还是没办法成就的。那么就是因为有种性的缘故呢，每一个众生都能成就，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认知就可以去掉怯懦心啊，就可以打掉这样一种这个傲慢心，或打掉这样一种虚妄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认知内心当中能成佛，升起一种信解，然后呢就说是在这样一种信解的基础上呢，就进一步的认识到，如果不修道的话呢，就绝对没办法现证。像这样只是停留在觉知或者认知的层次上，这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认知的种性之后，还要逐渐去修道，脚踏实地的方式去这个修道，这个时候才能够成佛。所以说有些大德他在讲这些修道的原理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功德，他从修道的角度来讲没办法让他更加圆满，但是修道的作用就来自于不断的修道，不断的修道呢，像这样就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就能够把这样一种迷惑，就能把这个虚妄分别的能把虚妄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呢，逐渐的这个去掉，让它烂坏之后，如是就现前了法身功德了。从这个方面也是有建立的。而成佛时的法身是为法故，不可能是因缘心生的所作法，因此成立现在已经存在佛的本体。那么成佛时候的法身，它是一个大无为法的缘故，不可能是通过因缘心生的所作法，因为如果成立因缘心生的所作法，然后前面讲违背校正。违背了这样一种很多的理证，所以说不可能安立法身是一种因缘心生的所作 无常法，因此成立现在已经存在佛的本体。所以说呢，因为法身以后能够现前，而且所现前的这个法身它就是一种无为法的缘故呢，所以说通过果来推因，成立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啊，具复有情的相续当中呢，就已经圆满的具足了佛陀的这样一种无为法法身的本体。从这个方面你可以认知的。那么下面呢是一些浅出疑惑方面的一些辩论。于此有人想，若现在就存在佛的本体，则为何以一切相智不能遣除有情的障碍呢？又应当如共同成的知见而认为，既然佛是果，众生是因，因中有果，岂不有吃饭即吃不净物等的理妨害了吗？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有两个问题啊，有两个疑惑，这两个疑惑呢也是一般的众生容易生起来的一种疑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既然在有情相续当中现在就已经存在了一种佛的本体，就是说一切相智慧，佛陀的一切相智的有情相续当中，现在是通过不增不减的方式已经圆满具足了，既然具足了佛的智慧，那么为什么不遣除有情的障碍？那么既然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已经有了他的能智了，他的所智不可能还如如不动的安住，如果有了能智所智还如如不动安住的话，即便是以后现前了通过修道他是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智之后呢，也没办法遣除这个障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他就觉得如果现在有形相应已经有了智慧了，那么这个智慧就是有时候迷乱的对峙，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对治法了，那么就是它的反方面的这个迷乱应该能够得以遣除，所以他这个方面认为就是一个不可调节的矛盾。因此说他认为呢，没办法真实的成立现在有情相续当中就具有佛的本体。比如说我们就说自己是一个具佛的有情，我们内心当中就已经有了佛智，那么已经有了佛智，为什么我们还在迷惑呢？这个佛智为什么不遣除众生的迷惑呢？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升起一种疑惑。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又应单做共同层的自建。那共同层的自建呢，就是和一般的共同的这样一种自建，不是最了义的，和是唯识中啊和其他的一种共同层相同的自建，而认为既然佛是果，众生是因，那么在共同层当中，在下层当中呢，一般都认为众生和佛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所以说呢，佛是果，众生是因。那么就说是众生是因，佛是果，在众生相续当中就已经圆满具足了佛果，他就认为呢，在因中就已经具果了，这个在众生的因当中就已经具足了佛果。那么如果说因中有果的话，那么就会有吃饭吃不净物等的理正妨害，就是说这样一种饭呢是一种这个因，吃饭吃下去之后呢，最后会变成不净物，变成粪便。所以说如果说在因中有果的话，那么在饭的这个因当中就已经有不净物，所以说当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有吃不净物的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讲因中有果的话，那么就会具足这样的过失。或者就是说如果说因中有果的话，那么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狗，像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具足这样三十二相八随行好的这样的功德，因为狗呢是以后成佛的因，它是众生嘛，然后佛呢是果，那么如果是在众生相续当中已经有了这个佛果功德，那么老狗呢也会具足这样佛的相好，就会有这样一种过失。或者就是说呢，因为众生相续当中有了这样一种佛果功德的缘故呢，那么当众生堕地狱的时候呢，相当于佛堕地狱了，众生受苦的时候相当于佛呢也是在受苦。所以说呢，即便是成就了佛果，那么实际上还是没办法离开种种的痛苦，那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疑惑，都是从因中有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出发点而就说进行的安利的这样所谓的这些这个过失。所以说莫非就说单着共同层的自见而认为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把共同层的自见和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这样一种道理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而认得出了这样一所谓的这个过失。那么下面呢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逐一的进行分析，逐一的进行破斥。答曰：因为你的心未曾学修极为殊胜了义经典之意，仅以共同教典的自见，自然会引申这样的怀疑，然而实际并非如此。那么因为你的心呢还没有修学过最为殊胜最了义的经典的这个所权益，所以说单单是以共同成教典的自见呢，自然而然会引申这样怀疑。虽然引申了这个怀疑，但是实际情况呢并不是像你怀疑的那样这样一种有这种很大的一种过失，很大的矛盾。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因为就佛法呢它是这个越来越深的开显诸法的实相，它是由外而内呢逐渐的靠近于这个诸法实相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会看到，一般来讲的话就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呢，通过他的一种世间的自见，他从来没接近过佛法，他通过世间的自见来评判佛法的是非通过世间的知见来评判佛法的是非，这个方面也是存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进入佛法的人当中呢，下面小乘的人他容易以小乘的这样一种想法来评判大乘的这样一种知见。那么然后呢，就说是共同乘的大乘呢，通过他自己的知见来评判这个上面的这样一种知见，显宗呢通过他的知见评判密宗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等等，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很多的，这样情况也是很普遍的。那么就是反过来讲的话，真正的就是说是他的思想如果是处在上上层的思想当中，他就是对于下下层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一般来讲都是能够了解的都是能够了解，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诽谤是做这样一种这个妄加评判这个方面是这个基本上很少。就是说他如果真正的掌握了上层的知见的话，他通过上面的这样一种修法已经能够掌握了上层的这些见解和修法之后呢，他对下层的这些法他完全能够领会，也不会就轻易去做诽谤。当然就是了义不了义这个是需要做分别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认为下面的这些层的修法就不是能够断除烦恼的修法，不合理这方面是没有。所以说我们在就很多地方呢看到了这些世间人对于佛法的很多争论，然后小乘呢认为大乘就说是大乘的很多就不合理的地方，就所谓的大乘非佛说小乘对大乘呢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辩论。但是在弥勒菩萨的这个金砖论当中第二品城中品当中也是成立了这个大乘是佛说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还有龙树菩萨在宝曼论当中呢也是 就是说针对大乘非佛说的这样问题做了一些很多的这样一种回辩。寂天菩萨在智慧品当中呢，也是针对这样一种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分析。所以说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呢，下面的层它容易对上面的层的这个殊胜意义因为不了知，智慧没有打开，或者说智慧比较狭隘的缘故呢，就对于很多了义的很多超越分别心的东西呢，容易升起一种这样的怀疑啊，很容易产生怀疑。所以说如果是世界上的人总是处在一种唯物的观点来进行看一切万法的话，他就会对佛法当中啊，或者对于精神修行当中的很多问题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疑惑。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事情。但是呢，波罗蜜多这个也是说，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的话，并不单单在这个地方说就是说是实际意义的，并不是像你共同层的这个自见引发的怀疑那样，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下面对上面所发的过失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呢并不是像你所怀疑的那样如此间成立的。那么因为就是说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理呢，它都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依据，而且它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如此建立的更为殊胜的一种观点，它是超越了下面的这种分别念如此案例的。所以说呢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首先对于第一个这个问难，就是说是如果现在有形相续当中就具有的佛智，那么就应该遣除有情的障碍。但是呢就是具有佛智不遣除有情障碍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安立的这样一种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这样问题，就是具有这样的法难了。那么下面就对这个问题做这个回答。尽管法性光明智慧与一切无比而存在，但自心产生此迷乱课程时，仅此迷乱的心于尽是轮回的设施处，由迷乱而不能如实了知本具的法性。这个就是说道理。下面有两段呢是说比喻啊，说他的例子。首先是说总的回答一个他的这个意义呢，他就是说尽管法性光明智慧呢就对于一切无比而存在，就是说在每一个有情相续当中没有差别的方式都是这个具足的，都是具备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自心产生迷乱课程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个迷乱的心和境安立为轮回，迷乱的心和境就是安立轮回的一种设施处，假立之处。那么又迷乱而不能如实的了知本具的法性，就是说以上是在讲义当中也分析呢，这个实际上部分就这段话就讲到要区别开来存在和正知之间的一种差别。存在不一定就已经正知了，就是说一切万法本来是如是存在的，但是有情呢如果说是有迷乱的话就没办法正知，或者就是因为没有正知才产生迷乱的。因此说呢他在迷乱的时候呢就没有正知，虽然存在但是也没有了知的啊，也没有了知。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真正的要遣除这个障碍，既要存在又要正知，既存在又正知的时候，他就能够发挥他的这样一种光明智慧的效用。如果单单是存在而没有正知产生迷乱的时候呢，这个迷乱本身它就是一个障碍正知的一种就是说是障碍，就是说是正知存在的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委员。因此说乃至没有通过修道把这个迷乱消减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知本具的佛性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是说是法性的智慧这个法性的智慧与一切而存在，就是说有形相应当存在，如果这种法性的智慧是那种相当于佛已经现证的那种法性智慧，就是说已经处在完全觉醒状态的那种法性智慧，这个时候这种智慧在有形相应当中具足，然后呢就是说又具足众生呢有情又具足这个迷惑，就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情相续当中既具足已经完全现前的佛智又具足迷惑的话，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矛盾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矛盾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很容易我们的思想就偏在这个上面去了，就是说有情相续当中本具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当然就像佛的智慧的一样明灿灿的非常清晰的那种佛智在我们内心当中闪闪发光，我们会认为就是这样一种佛智。但是呢在这样一种内在的佛智存在的当下，在外表上面又具足又包了一层这样一种迷惑，我们就会认为呢，那么这样一种包在这个空灿灿的这样一种佛智外面的迷惑为什么不被佛智而遣除呢？就像一堆猛火外面包了一层纸，你说这个火又存在，那个纸有没有被烧毁，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案例的时候呢，就认知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就或者说对方就是这样想的，要不然的话，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佛智，就一定会显出迷惑。那么如果有迷惑呢，就是肯定没有佛智，所以二者之间绝对是不可调和的这样问题。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问题关键出在哪里呢？关键就出在这样一种这个佛智，他认为是已经像佛那样完全正知的佛智，在我们内心当中。在里面这样存在的，外面呢就存在这个迷惑，但是呢这个佛智没有显出这样迷惑，所以这个叫做若现在就存在佛的本体，是为何以一切相智不能显出有情的障碍。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认为的佛的本体呢，他认为已经现证的一种觉悟的佛的智慧。那么如果是一种已经觉悟的智慧不显出有情障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如何认知呢？实际上，目前这一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法性光明智慧一切无别成，但自心产生迷乱课程的时候呢，你这个就不能如实了知本具的法性。那么我们如果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啊？就说是详尽的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当然不能够像刚才产生疑惑那样，是我们内心当中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佛一样一种证悟的智慧。在我们内心当中这样安住不是这样的，而外面呢也存在一种迷乱。实际上呢是这样一种问题，它是没有分清楚这样实相现象，没分清楚实相现象。实相现象呢没有分清楚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前面我们的分析过呢，在有情微的时候它是属于现象的。那么有情微的时候属于现象，实相的本体呢虽然存在，但是没有正知。就像前面我分析这个蛇和神的比喻一样。那么实际上这个有情味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呢，它已经是完全处于蛇的状态了，已经完全属于蛇的状态，已经完全处于病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当它是完全处在现象的时候呢，它的整个内内外外全都是属于此处所讲的迷乱的心和境，里面呢也是迷乱的心，外面呢也是属于迷乱的境。所以说呢，它的这种实相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显现成什么样子了呢？这个所谓的光明智慧它已经显现成了蛇的样子了，已经完全显现成了一种迷乱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内在完全证悟的一个佛性，外面有一个迷惑二者之间共存的情况呢？不会有共存，不会有共存。因为在这个众生位的时候只有现象没有实相，所以说没哪里说里面有一个实相，外面有一个现象，这个二者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没有了。就像前我们讲的这个蛇的比喻一样，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说它这个蛇的这样绳子的形象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一条蛇。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你看到这个绳子的像非常清楚的话，你已经认知这个是一条绳子的时候，你再不可能认为这个是一条蛇了。当你看成是一条蛇的时候呢，这个绳子的像是一点都没有，没有一点绳子的像。所以说这个就不存在所谓的绳子和蛇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当你处在现象位的时候呢，只有现象，全是迷乱，里里外外全是迷乱。所以说你的佛性变成了迷乱的轮回了，这个时候你的佛性显现成了迷乱的样子了。就像你这个绳子已经显现成全部都是显现成一条蛇，所以说你哪里去找绳子的像呢？一点都找不到绳子的像，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二者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去分析去观察，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实相和现象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之后呢就又有实相又有现象，二者之间的矛盾怎么处理。凡夫位的时候观察我们现在的身心，观察我们现在身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从外面显现的身体，它是迷惑业惑所成的。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呢，它虽然是如来藏，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如来藏已经变成了心了，已经是以心的方式呈现了，并不是说它的本质变了，如来藏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但是呢，通过迷乱啊，通过迷乱的这个缘故呢，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状态。所以说呢，当绳子显现成蛇的时候呢，并不是真正的这条绳子彻头彻尾的变成了蛇。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当它变成蛇的时候还能够现前一点的绳子的像。这二者之间呢，就是有这样一种差别的。虽然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呢，似乎全都变成了蛇，但是呢，就当你在变成蛇的时候呢，它还是绳子，就是从它的实相的角度来讲，它仍然是一条绳子。但是呢，这个方面的起作用就是一种这个迷乱的因缘。
通过迷乱的姻缘、外在的昏暗的灯光，还有内心当中你对蛇的一种认知加在一起呢，你会认为这个蛇就是一条蛇。但实际上就是说，当它显蛇的时候，我们就说反复强调那样，当它显现成蛇的时候，是连你的认知在内，你都没有怀里过这是一根绳子，你里里外外全都变成一条蛇的样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一点绳子的这样一种形象的。同样道理呢，当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显现为众生的时候，显现成轮回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仅此迷乱的心与境是轮回的摄事处。这个时候整个一座法性不显现了，整个一个法性不显现，全都显现了成了现象的这样一种本体现象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就只有现象没有实相，只有迷乱的轮回的心和境，没有这样一种本具智慧。这个地方没有是他不现前的而讲的，并不是说这个没有是先问讲这个没有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已经改变了这个法性智慧了，不是这样的。他是因为就是说有无明迷乱的缘故呢，把这样一种光明实相误看成了一种迷乱的心境。在这个迷乱的心境显现的当下，他的实相是清净的，但是呢他就说是没有显现这个清净实相的时候，没有正知的时候呢，他还是显现迷乱的心和境。所以说有迷乱不能了知，不能如是了知本具的法性啊。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因为为什么没法了知的，因为是全都显现成了心境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修道了。这个时候要修道就需要遣除认知迷乱的心和境，它是不存在的啊，需要修空性。需要修空性呢，就把这个迷乱的心和境认知是不存在。当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第一步，因为我们对这个心和境，对这个轮回它是牢牢的执为实有，所以第一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这个心和境它是假立的，它如梦如幻，它是假立的，没有诚实的。我们第一步就把它安立成非诚实，然后就是说这个非诚实最后呢，在修下去的时候呢，不单单是非诚实，而且这个心和境的显现它也是不存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当它就是心和境诚实也不存在，它的显现妄现也不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逐渐逐渐它的这种真实性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就观察蛇的时候，也许首先是认为我们怀疑哦，这个是一条绳子吧，这个不是一条真蛇吧。然后呢，就是说怀疑就是说首先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它是一种假立的一种观念，然后慢慢的就认为哦，不单单是这个蛇是假的，而且这个蛇的这个样子它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是呢，当它的这个实有不存，蛇的实有不存在，当它蛇的这样一种样子也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真正的慢慢的就是说升起了这样一种决定了知的智慧，限量了知的智慧的时候呢，这个蛇的相就会隐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绳子的真相就会显现出来，它就是这样一种过程了。所以当它的这样绳子的相现出来的时候呢，你不会再回头去执着这是一条蛇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它的绳子的相，我们都反过来讲了，当它的绳子的相现出来的时候呢，有没有蛇的相呢？这个时候你在绳子上面是从头到尾找不到一点蛇的样子，一点蛇的相都显现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说，当实相现前的时候，众生的迷乱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这二者之间，就是说当它处在现象的时候呢，法性是隐没的，当它处在实相的时候呢，有法是隐没的，二者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一个同时存在。那么实际上当什么情况才可以发现前面的问题？当我们把有法和法性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佛告诉我们说有法又有法性。当我们有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说有情这个是有法，有法的这样一种实相它就是法性，我们才可以升起这种众生既具有法又具法性的这种认知。那么实际上这种认知没有关待真正的人境而言，没有关待人境而言的。如果真正关待有情的实际状态，或者关待佛法性的实际状态，那么在有法的时候不会现前法性，在法性的时候不会现前有法。但是呢，在我们现在在认知的时候，说这个有情既具有法又具法性，现象是有法，它的实相是法性，也就是在这个层次才会出现所谓的既具佛的智慧又具众生的这样一种课程。但是呢，这个智慧为什么不遣除课程的认知是出现在这个状态啊，是在这个状态中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否则单单是从有情的状态不会出现这样问题，单单从佛的状态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是在我们分别心面前认为既具有法又具法性，二者之间是这样一种有法法性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有情具有如来藏，如来藏周遍有情相续。因为这个时候呢，既有了有情又有了这样一种法性， 啊，这个二者之间都存在了，有法法性都在我们分别心面前，都可以同时观察，都可以同时出现，假立同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哦，有情具有如来藏，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说，啊，具有这样佛性应该遣除这样一种有情的障碍。这个方面就是把这样的问题呢，把自见上的问题搞成了一种现前或者说实际情况上面，当然会出现这样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在变成法性论当中呢，它也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这个抉择，是在讲无分别智它一种作义的时候，它就是进行这个安令，它就是说由不知真如起虚妄分别。那首先讲由不知真如而起虚妄分别，那么这个虚妄分别实际上是因为不知真如而起来的，而生起来的。名曰一切种，他名曰一切种呢，为现二取因。那么这个就叫做这个一切种是显现二取的因。那么这个二取的因是什么？就是通过这样虚妄分别，这个虚妄分别就叫做一切种，一切种也可以叫阿赖耶识。那么就是说，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阿赖耶识，产生了一切种，这个叫做一切种，为现二取因。那么就是显现二取的因，然后呢就进去讲了由彼起意识。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虚妄分别，通过这样一种二取产生的意识，这个意呢就是不相同的意识，和阿赖耶识不相同的其余的七种转识，这个时候呢生起来了，就是说它的根本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而产生的其余的七转识，那其他的七种转识。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过程讲得很清楚由不知真如，然后呢开始起虚妄分别，名曰一切种，为现而取因，由彼起意识，通过它呢产生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当知当知彼因果，知彼因与果，那么就说是应该了知它的因和果呢虽现而实无。那么就是说它的因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就是讲虚妄分别，那么它的果呢就是讲其他的这个诸转识。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就是说阿赖耶识和它的转识呢虽现而实无，虽然显现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它这个过程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由不知真如起虚妄分别，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不知真如而生起来的，所以说它的因和果呢虽现而实无，虽然显现但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虽然显现但不存在。所以说后面两句呢是直接讲的，和就是直接关系的，彼现法性影，彼没法性现。那么就是说彼现法性影，这个彼现的彼字就叫就是二取，就是虚妄分别就是虚妄分别，就是有法。那么当这个有法显现的时候呢，法性就隐没，有法显现法性隐没，就是说现在我们处在众生位的时候呢，这个本具的法性它是隐没的，它是有是有但是隐没了，没办法现前。笔墨法性现，那么笔墨法性现就是说这个二取就是说隐没的时候呢法性就现前，所以说实际情况是二者永远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那种现前的方式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说是有法现前的时候呢，法性是隐没的，法性现前的时候呢，有法是隐没的，它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弥勒菩萨说，如果谁这样作意的话，就能够误入无分别智，他就能够了知无分别智慧，因为这一切都是假立的这一切就从他的一切种，从他阿赖耶识开始，乃至于他的转识之间，因和果之间，全都是虽现而实无的。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不知真如，他没有了知真如。所以当你了知这一切是假立的时候呢，你就了知了真如了，了知这一切是假立的时候就了知了真如性，这个时候呢法性就会现前了。变法法性论当中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说一方面我们说存在有佛的本体，一方面不遣除，现在为止不遣除有情障垢呢，是没有分清现象实相的一种就是原因所导致的，没有分清楚存在和正知之间的关系。下面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道理呢，是引用了两个例子来进行进一步的观察。首先呢是相合与唯识中的意义呢进行观察的，例如睡眠时以独头意识产生身境眼识等无边显现，彼时分别之为能尽与所尽，而不能了知意识自体其实没有一体的能取所起，纵然不了知但实际是这样的，不成其他。这是一段相合与唯识中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前面提问的是唯识中的话，那我们针对这个对方他也同样存在了这个问题呢做一个回答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存在不等于正知。这个方面这个例子呢就相合与唯识中的根系呢非常合适。 那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呢，以独头意识而产生深静延伸的无边显现。那么就这个意识呢，它产生的方式有好几种啊。一种呢就是说常规的产生方式，就是说通过前面的五识来引申意识，在这个阴明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在俱舍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是产生眼识，然后眼识要灭的时候呢，无间灭的一刹那还没有灭，那马上要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假定为一根，第二刹那就产生意识。所以说意识有一种意识呢，它是通过前五识为因而生起来的。那么还有一种意识呢，就是说是当然就前五识为因也可以，意识本身也可以产生意识，这个也可以，就是说前面的六识无间灭为一根，那么依靠一个一根呢就产生后面的意识了。还有一种意识呢，就在梦中产生的这个独头意识。那么这个独头意识实际上就是说不是通过前面的诸根啊诸根识而产生的，它是自己产生的，独头产生的，独自产生的。所以这个独头产生独自产生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次第呢，无光尊者他呢就在心修行当中不是也讲过吗？睡觉的时候呢，首先是五根关闭，五根关闭之后呢，五根识就融入意识当中，然后意识呢融入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融入阿赖耶，阿赖耶入于法身。在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最后融入法身的，但是呢众生就每一天都会有这样过程，每一天都没有认知，他还有就是说一切的有法融入法性的这个这样一种机会，不单单是在中阴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每天睡觉的时候他也是个小中阴，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也会有融入法性的时候，但是不认知，不认知的时候后面就 从法性当中又开始显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当中呢单独现起意识，这个就叫做意识单起而作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独头意识，就是说它是从阿赖耶识当中单独现起的，它产生的方式不是通过根识而产生的，它是通过就阿赖耶识当中有这个意识的这吸气，然后呢就是产生了一个独头意识。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诸根关闭了嘛，眼根啊耳根都关闭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五根的，也没有五根识，但是呢有意识。那么这个时候是阿赖耶识当中单独现起意识，然后在意识当中产生的深静掩饰的无边显现。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显现的身体，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身体在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有身的，然后呢就是说也有静，比如说房子啊，比如说山啊，这些方面静也有，然后呢也有掩饰，我们可以看到在梦中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事物，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所以这些深静掩饰的无边显现实际上就是你的意识的显现，除了意识之外呢，所谓的内外的这个诸法都不存在，彼时分别之为能尽所尽。那么在这个梦境当中呢，你分别之为这个就是能尽，比如说我的眼识就是能尽，然后眼识所看到的色法外对境呢，这个就是所尽，所以已经在梦中呢已经别别的产生的能尽所尽的执着。我们在梦中做梦的时候呢，都认为这个是外面的法，这个是我里面的思想，像这样已经别别产生了能尽所尽，而不了知意识自体其实没有一体的能尽所尽。实际情况是什么呢？这一切的能尽所尽除了你的意识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个他法的一种能尽所尽。那么实际上梦境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和现在当中在白天的这个当中的执着方式是一样的，我们认为我是能尽，在我之外，在我心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所尽，这个色法这方面是在白天的时候这样执着了，这个叫做分别之为能尽所尽。但是实际上呢，在梦境当中啊，梦境当中它本来只是通过意识而现起的，这些法全都是一个意识的本体，在这一个意识本体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深静掩饰等等都是为识所现的，都是一个心识所现，所以在这个里面哪里有一个单独的能尽所尽呢？没有啊，不能了知意识自体其实没有一体所能去所及之意识，纵然不了知，但实际是这样的，不成其他。就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虽然没有了知，但实际上还是没有他体的啊，除了这个之外不成其他的真实的一种其余安立方式。所以这个方面就和前面的意义对照了，存在不等于正知。那么就是说在梦境当中什么是存在的呢？为识的本体，只有意识本体，不存在他体的能取所取的这个实相啊，这种实际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在梦境当中认不认知呢？没有认知啊，就是梦境当中没有认知。所以说按照你的想法，按照前面你对我们之中发的过失，如果它存在一定就是要认知的，那不一定，存在不一定认知。梦境当中做梦的时候是通过一种无明吧啊，通过一种分别执着，他把这样一种本来不是他体的法 执着为他体了。当他已经执着为他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不会认为这个二者之间，就是说这些能取所取实际上是没有他体的，他不会这样认知了。他已经处于迷乱状态的时候，怎么可能了知实际存在的实相呢？在梦境当中，实际存在的情况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他体的能取所取，这个是他实际存在的情况。但是呢，当你就是说迷乱的时候，已经产生迷乱升起的能取所取分别念的时候，当你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不可能了知他的实际情况的，这方面是非常清楚。但是你不了知，实际上还是这样的。就众生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但是众生处于现象为迷惑的时候呢，他没有了知，没有了知他本具佛性。但是呢，就是你没有了知，他还是存在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不成其他，就是实相当中他还是没有改变。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同等的同等理，通过对方证据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呢，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虽然存在这样一种实相，但是不一定马上证知。那么证知的因缘是什么呢？证知因缘就需要修道。比如说在梦中，你在做梦的时候，来一个你的梦境当中显现一个善知识，梦中显现的善知识告诉你，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现在你能够取它的心识，实际上不存在分别的能取所取。给你讲之后呢，然后就说是和你辩论也好，或者你去思维也好，最后呢，你在梦中通达了，的的确确呢，这一切除了我的心显现之外，不存在能取所取。然后呢，就是说通达之后，你就在梦中你可以修行，你可以圆这样正见修持，修持之后呢，最后你通过修的力量，你完全证悟了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确是为实所现。因为梦中的话，最后也可以这样通达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在梦中所通达的这个就是本具的实相，存在的实相，只不过呢，就是说你后面通过修道你完全了知了，你不修道就没办法了知。把梦中的情况放在白天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些除了这个心识显现的生境眼是无边显现之外呢，不存在这个是我内心的这个心外在有一个别的一个物质，别的一个他法的显现。这个时候呢，实际情况它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执着它是能力所及。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幻觉当中吧，或者白天显现当中来一个善知识，他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能取所取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升起正见，开始去修行，最后现证就全都是这个不存在能取所取。这个时候实相现象就相一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存在和正知二者之间的确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实际上一方面是和对方的辩论，一方面我们就说是通过这方面，他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开显了很多的这样一种修和修法有关的很多观要，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相合于空性中相合于空性中呢，就说是举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给我们之中发过失的是一个空性中的话，我们通过对方承认的空性实相存在，但是众生不一定证悟的这个例子呢，来说明这样一种所发的过失也是不一定的，不存在的。又如诸法虽住于空性中，但仅此也未必都能证悟，也有实相现象不同的迷乱故。那么就是说，诸法住于空性中，对方认为这个是实相，那这个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一些诸法都是空性的，连你的心也是空性的。但是呢，你的这个心住于空性中，但是你能不能证悟呢？虽然就是无始以来这个法都是空性的，但是呢，众生无始以来都没有证悟。所以说，虽然存在这个空性的实相，但是众生呢不一定都能够证悟，因为有实相现象不同的迷乱的缘故。实相是空性，现象是迷乱，所以说这个是实相和现象不同，这个就处于一种迷乱的状态。他有了这样迷乱，就没有办法认知实相。所以当他把这个迷乱消尽了，实相现象一致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去认知这个实相。所以说对方他也承许一些万法本来空性嘛，并不是说首先不空后面才空的，如果是首先不空后来才空的话，就会有这个断灭的过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些万法本来是空性，但是呢就是说后面通过不断的闻思修可以证悟本来空性的观点。所以说这个空性，这个本来的空性，本来两个字实际上也是说明他就说是在这个一切境当中都是这个空性的，从本以来就是空性的。但是呢一切以来无始也都是空性的，为什么你不能够就是说政治空性，如果你政治的空性，你为什么还会迷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会出现这样相同的问题。所以说存在和证悟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心和如来藏智慧二者是有法与法性。如下结论说呢，心和如来藏智慧二者呢是有法和法性的关系。 那么就是说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显现为，如来藏智慧显现为新的状态。那么这新的状态呢，是具有一种迷惑的，具有一种无明的本体的。所以说处在有法的时候呢，法性不显现了。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法性已经变成了有法的状态了，所以说的法性不显现。后面呢，当然就是说是把这个课程迷论消尽之后呢，有法就显现为法性了，这个时候有法不存在了。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下面就是说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佛与有情也是从实相和现象的角度来宣说，所以发出因中有果的理妨难是你丝毫不了之而已。那么实际上呢，佛和有情呢，它是实相现象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差别，而不是人生所生的差别。前面呢，对方给我们发的这个过失呢，是佛是因啊、佛是果，众生是因，因中有果，吃饭就成不吃不进屋。他就把这个众生呢作为人生因，把佛果呢作为所生果。所以说呢，这个果在众生相续当中具备，那当然就是因中有果了。他发出一个因中有果的妨难，但是呢，就是说是至终在承许这个众生和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没有根本没有承许一个人生所生，不是不单单是此处我们在和对方在回答对方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被迫这样承认，不是这样被迫这样承认，而是说我们最初在讲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说众生和佛不是人生所生。啊，不能说前面我们讲人尽因和离系果的时候也是这样曾经详细的 讲解过。所以说实际上有情是现象，佛是实相，有情是现象，这个佛是实相，它不是人生所生。所以说当他就是说处在有情位的时候呢，这个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这个现象就是实相的现象。那么当他成佛的时候呢，它是实相啊，这个实相就是现象的实相。所以说二者之间就是属于一种就实相和现象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人生所生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当众生处在现象位的时候呢，这个实相的本体是不显现的。实相的现实相的本体不显现，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因中有果的话，这个问题也不存在，吃饭吃不进屋的这个本体也不存在。所以说现象当中呢，在饭上面现象当中呢，就饭就是饭，它就说是根本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根本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不进屋。所以我们自己也没有承许人生所生。因此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当众生处于现象位的时候呢，它只是完全显现现象。所以说前面所讲的这个，如果是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相同的问题的话，那狗呢，老狗它也具有三十二相，也会成佛的过失。但是我们说呢，这个狗它处在现象当中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实相的这样一种本体的显现。所以说呢，陈独康波不是回答的时候也是说呢，不单单是说狗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佛的这样相，即便是实地菩萨也没有。这个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讲，完全和实相是不相同的。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呢，如果说是众生就是佛的话，那么当众生下地狱的时候，佛是不是跟随就下地狱了呢？我们如果把现象和实相混为一谈的话，我们会认为，那么这个众生又是佛，然后当众生堕地狱的时候呢，佛跟随堕地狱了，佛也在地狱的这样一种火当中挣扎嚎叫，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时候的众生堕地狱的时候，在这个是属于现象位，在现象位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有情，在这个众生的里里外外，丝毫也找不到佛的影子。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众生在堕地狱，在众生面前显现了这样地狱的猛火，在受痛苦而已。那么如果是实相当中呢，如果把现象实相分开，现象当中众生堕地狱，佛根本不会堕地狱，这个时候没有一点佛的显现的缘故，只是众生的显现。那么如果是实相当中呢，这个实相当中众生就是佛，然后呢这个地狱呢，地狱也是佛的刹土地狱也是佛的刹土。所以说呢，这个所有的感受都是一种大乐的一种智慧的显现。所以如果是纯粹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说有情界和气世界的全都变为清净，所以说哪里有一点点地狱的影子呢？没有一点点地狱的影子，也没有一点点痛苦的因。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众生在地狱当中，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就相当于说佛安住在无量宫当中一样，这个怎么可能有痛苦？所以不可能痛苦。那么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把实相和现象混在一起，没有分清楚实相现象，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层重有层数差，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这个我们脚下面所踩的这个就是佛的刹土啊，我们是踩在佛的头上在走路，这个怎么办？这个觉得问题就是非常难以解决了。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典型的一个把实相现象混在一起的这个问题。 你把这个你认为脚下的这个泥土是这个佛的刹土，这个是从实相角度而言的，而你自己呢又处在现象位啊，你是一个巨富的众生啊，你是属于现象位，那么下面所踩的尘土呢是实相的这个刹土，所以你觉得啊，就我就走在这佛的头上了，怎么怎么非常不恭敬，尤其坐下去的时候坐在佛头上了，这个还觉得更加不恭敬了，那怎么办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就觉得很难处理，但实际上从现象当中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下面的这个，也是一个泥土而已。啊，就现象当中这个是一个泥土，根本不是佛刹土。那么就在实相当中呢，不单单是你脚下所踩的这个是啊，这个是佛净土，你自己也是佛啊，你自己也是佛。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不存在这个所谓的不恭敬的问题。或者有的时候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你觉得哦，这些粪便都是属于这样厕所当中，就都是佛的刹土。但我现在去这个拉粪便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粪便拉在佛头上呢？像这样也是属于这个类似的问题，现象实相不分，就觉得我是就是说下面是净土，我自己是一个很不清净的，这样不净分落在这个佛头上，这个根本没有这个情况的。所以说，要不然你就完全处在现象位去讲，要不然你就完全处在实相位去讲。实相位的时候呢，你也是佛，粪便也是清净的，这所有都是清净的，没有一点不清净啊，全都是清净的。所以说，如果现象位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厕所嘛。就是发出臭气的一个啊粪便而已，所以你自己呢也是一个有巨富的众生，这个里面呢是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佛的本体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发出因果有力的仿啊，因中有果的仿难也好，或者说觉得这个有这些过失也好，实际上就是没有分形实相的现象。在讲的时候呢，现象当中前面再在讲现象当中没有实相的这个显现，实相当中也不会有现象的显现，最后二者之间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缘故呢，也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是你丝毫不了之而已，我们自己呢也是，如果有这样迷乱的话，也是没有了知这个了义的这个讲法，实相现象的讲法和共同成的讲法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如是实理是以果实现前法真之因建立，因为有本具功德的种性，在实相中本无前因后果的，而观待现象需要按理因果，故称为以果立因观待理。那么这个就是对于第一个理证的一个归纳。这个词理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个推理啊，佛陀法身能现故，那这个推理呢是以果实现前法身之因，它的这个因呢就不是因果的因，这个因呢就是讲推理的意思，能力因啊，就是讲的这个它的根据，通过果的时候能够现前法身的这种推理，就是说在果成佛的时候呢，能够法身能够现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呢，能够建立因为本具功德，因为这个地方呢法身它是一种大无为法，它具有一种大无为法的体型的缘故呢，所以说推理在因为的时候呢，就本具功德，有情就本具功德中心，在实相当中本无前因后果，那所以说不能安立所以所谓的以果立因这样一种因果，在实相当中本无前因后果，而观待现象呢需要安立因果，故那么观待现象的话，就说是有它的这个因和果，就是说这个佛陀法身能现呢，就属于一种果，然后呢就是说众生呢属于一种因，在现象当中可以这样假立安立因果，所以说这个理论就称之为以果立因观待理啊。这个观待理在我们学习这个是学习这些这个解义会见呢啊，学习这些这个宋观传的注释等等也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观待理呢是这个果呢是就是说观待因而有的，所以说呢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呢它是这样一种观待的道理，一种观待的道理，所以说它的这个根据就是以果立因的一种观待的道理，它是从果的方面去这个建立的，所以说叫以果立因观待理。这个方面呢就是以上就讲完了这个第一个理论啊，佛陀法身能现故，今天讲的这个地方。